请黄子佳牧师为我们讲解这个信息，主仆人的见证一，摩西五经论圣灵。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黄子佳牧师。
刚才赵牧师说睡得醒不来啊，那真的是每战完毕啊，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啊！可惜还没到那个时候啊。非常高兴能跟弟兄姐妹、主内同工一同敬拜，一同分享神的圣道。这一次，我要跟各位分享主仆人们的见证。从圣经里面，我只用三位和主用的仆人，他们的一些见证，做我们的榜样，做我们的勉励。圣经太多和神使用的美好的仆人，我们只能够选三位，一位是摩西，一位是以利亚，一位是彼得。这三位都经历很多的艰难、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。摩西是在法老王埃及最有权势的埃及十八王朝左右，在法老的逼迫之下，他做成神的功。以利亚是在最邪恶的亚哈王在北国做王的时候，以利亚蒙神的使用，容神一人成全神的功。彼得是在希律王，是第三代希律雅基珀一世的手下，雅各刚刚被杀，彼得被逮捕，关在监牢，受许多许多的困难、患难。所以我选这三位，他们能够在不容易的环境，在艰苦的情况下，做了神美好的见证。虽然我们没有他们所面临的苦难那么多，无论面临什么境况，相信使用摩西的神照样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使用以利亚、彼得的神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但愿神给我们力量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什么境况，容神一人。那我首先讲摩西。摩西其实主要从八十岁讲起，前四十岁在王宫里面，那个时候他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他是侍奉他自己，他是接受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要受政治、军事、文学、法学、医学、外交、内政各面的教育。他是法老女儿之子，有一点机会也会接续做法老的位置，所以前四十年接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，装备他自己，侍奉他自己。中间四十年被法老追杀，跑到米甸旷野，这四十年他是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，牧养了四十年，一直到八十岁。这四十年他是侍奉羊，或者说侍奉他的家庭，他有妻子，有两个儿子，他就把他的事业，牧羊的事业尽心的做好，让他的家人能够安定的生活。 所以中间四十年他是侍奉他的家庭，侍奉他的事业，最后四十年八十岁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在西乃旷野借着荆棘火焰的异象，让他改变了后面四十年的生活，从侍奉自己、侍奉家庭事业，转为侍奉神，转为侍奉神的百姓。所以八十岁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。我发现我们的荧幕上的还有讲义上的题目要更改一下，我不是讲摩西五经论圣灵我是要讲摩西侍奉的意象。所以如果各位在手册上题目是摩西五经论圣灵的，要改成摩西侍奉的意象。摩西八十岁所以会改成侍奉神，侍奉神的百姓，主要的原因他见到了神给他的意象，这个意象影响他后四十年，直到一百二十岁离世归神而为止。这意象使他的人生不一样。但愿我们每一位侍奉神，不管你侍奉了多久，常有神给你的意象，遇见任何的情况不会改变神给你的托付，也因着神给你的意象能够力上加力向前奔跑。那我要讲的时候要请各位来读圣经，应该已经帮你们做好了投影片对了，有了。所以请各位如果看得见的，你们就照着荧幕上来念，如果看不见，你可以或者打开你的圣经，或者打开你手机里面的圣经，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五节。好，那我念一节，大家同声念一节。第一节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摩西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进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埃及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利基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何人、亚摩利人、以利西人、西非人、耶夫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负他们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。这一段圣经各位应该都很熟悉，讲到摩西80岁，如同往常一样，带着一堆的羊群，拿着他手中的杖，把羊赶到野地去，赶到野外去牧羊。没想到突然看见荆棘有火在烧，当然旷野偶尔会有这种现象，干燥的热的时候荆棘会烧着，但是一般烧烧就烧完了，这个荆棘被火烧一直烧不完，火一直在那边燃烧这个荆棘，越烧越热烈，可是荆棘却没烧坏。所以摩西看得非常惊讶，说我要走到前面去看看怎么回事，没想到神说不要进前来。现在考你们，神说因为你所站的是什么地？摩西本来带着羊群去吃草，去喝水，圣经说摩西把羊带到什么地去？带到野外去。如果没有荆棘的火焰，没有神跟摩西说话，那只是平凡的野地。那一天荆棘的火焰在中间，神给摩西说话，平凡的野地会变成什么地？亲爱弟兄姊妹，这里是很平凡的地方，很多人借这里聚会，来来往往很多人，如果在这里你得着神的意象，如果神向你说话，神向你显现，请问这一个地方会变成什么地？让神的旨意、神的荣光充满神的仆人使女，让神的托付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前面力上加力，能够荣上加荣。摩西在旷野突然听到所站的地方是圣地，他可能很奇怪，心里可能想，这里我都来了快40年了，我经常天天带着羊群，我经常在这边放羊吃草 喝水，怎么会是圣地？神就跟他讲话了，神说，我百姓所受的欺压，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，他们的苦难我看见了，我要下来，我要拯救。神听见，神看见，神下来，神拯救，给摩西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印象，他从小妈妈所教他的真神，从小他也一点点热心想侍奉的真神，后来当然就慢慢的减退了。突然这一位真神来跟他说话，说我看见，说我听见，说我下来，说我要救。摩西已经80年离开神很远很远了，或者说跟神的关系已经是模模糊糊了。所以在这一次的经历意象里面，最重要提醒摩西一件事情，你从小所认知的神，你曾经把埃及王宫都放下的神，不是看不见，不是听不见，不是不知道，不是不下来，不是不拯救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时间。这一位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什么意象让摩西完全改变？摩西知道他所侍奉的神不是远远离开他的神，不是不关心他的神，不是不知道他的神，不是不眷佑百姓的神。摩西这一下心里完全改变，第一个意象带来的结果，神是又真又什么？又真又活的神。他都在看，他都在听，他都预备下来。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受法老的苦待，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天天要去剪草，然后要去和泥，然后要去烧砖，然后要去筑城墙，还要被鞭打，还要受欺压，后来更严重，所有男婴生下来都要把他弄死。以色列人在哀声中间，神都听见了，神都看见了，神是又真又活。以色列百姓也好，摩西也好，几十年来一直产生一个问题，到底埃及人所拜的神是真神，还是我们所拜的耶和华是真神？埃及人一直笑以色列人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埃及人拜很多，拜太阳，太阳神，他们拜月亮，拜星星，拜尼罗河的河神，牛也拜，蛇也拜，很多很多的偶像都在拜。埃及人可能会在那边夸耀，我们拜的是比较灵的，你们拜的耶和华根本不管你们。约瑟死的时候曾经交代，将来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到迦南地去，好像这个盼望也不能够实现了。相信亚伯拉罕传话给以撒，以撒传话给雅各，以后传给12先祖，以后一直传在埃及以色列人，传什么？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地做奴做400年，到了第4代你们要归回。第4代 就是摩西这一代。如果你去读圣经，你就发现摩西、亚伦这一代正好是第四代，但是好像没有希望了。难道亚伯拉罕传下来说神的应许，我们要回到迦南地，真有希望吗？到底神真的又真又活吗？在这一次的熊熊烈火的里面，听见神说，我看见了百姓受的苦难，我听见了百姓的哀声，我知道百姓的困苦，我下来，我要救。但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神要救，请大家告诉我，神要差谁去救？神说你去，你要去。神他的心借着异象不但表白又真又活，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说，他是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要拯救在苦难中的以色列百姓。神就呼喊摩西，摩西，摩西说，我在这里啊，你喊我做，叫我做什么？你去。神啊，我不能啊，我没有才干，我不能去。摩西在40年旷野受到许多许多训练，而里面有一样的训练，明天我再讲，不过先提一下，让摩西真有一点谦卑的心了。80岁了，神说你去啊。摩西说，我是什么人啊？我不能啊，我什么也不能，甚至我是拙口笨舌的。其实他一点不拙口笨舌，他敢跟神都辩论。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他非常有本事的。但是他80岁的时候学会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就是，神啊，我不能啊，我不能，你不要找我，你找别人，谁都比我强。这个明天再继续说明的，请各位先记在脑海里，因为这个功课不容易的。如果40岁的时候神来找摩西，请问那个时候摩西是回答神啊我不能，还是回答神啊你看对人了？要是是40岁神来找摩西，摩西一定说，神啊，你去找，还有什么人比我更好呢？还有什么人更合适呢？就是我啊，那真是非我莫属了。可是他80岁就变了。但是摩西除了谦卑，他有点胆怯，他害怕。他真知道法老有这么多的军兵呢，这么多的术士，这么多的哲士，法老的权柄太大了，他不敢了，他惧怕，他根本就不愿意接这个任务。即使神又真又活，我不行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侍奉的路上，我猜在座一半左右都是传道人啊，或者都是教会重要的同工，常常带领教会侍奉教会，常常你会感觉很无助，甚至有一点胆怯，甚至有一点灰心。神啊，再找别人吧，不要找我吧。当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，若你意向非常坚定，若上帝给你心里面的感动非常清楚，你才有力量得胜。若不然，不要说我们这些平凡的信徒也好，平凡的传道人也好，连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各位可能都认识马丁路德这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当他遇见挫折，遇见难处， 同样会灰心呢。1517年，他非常勇敢的把95条反对卖赎罪票、反对教皇滥用权威，钉在威登堡教堂门口。虽然本来是要引起学术界的辩论，可是刚刚印刷术发明，95条印成很多小册子，送到欧洲各个教会去，引起了改教的运动。教皇想尽办法要除掉马丁路德，那个时候政教合一，教皇的权势连皇帝都是畏惧三分，所以很多很多压迫临到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在许多压力之下曾经很灰心，受到宗教界的压力，受到政治力量的压力，受到很多很多的压力，他真的想算了吧，我就放弃好了，何必这么辛苦。垂头丧气在书房里面，不想再奋战了。他的太太看见之后，这一位师母很了不起，他希望挽回他的先生。有一天他就穿了全黑的衣服，在欧洲这个算是丧服，家里有人过世才这样穿。马丁路德一看，问太太说，我们家哪没有人过世啊，你为什么这样穿呢？太太说，有啊，怎么没有？那谁过世啊？我们所信的上帝死了。马丁路德还很生气呢，怎么可以说这样不敬虔的话？上帝怎么会死？上帝不会死。太太马上说了，如果上帝不会死，上帝永远不死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灰心，这么丧志呢？你现在的表现就像上帝死了一样。马丁路德得到很大的启发，上帝不会死，上帝永远掌权，上帝永远作王，他是我们的后盾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有上帝同在，上帝必成全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马丁路德从此继续努力改教运动，以后蒙神的赐福，改教运动成功了。今天我们在500年之后，在真理的中间，在自由的中间，能够敬拜侍奉神。但如果碰到任何挫折，碰到任何困难，弟兄姊妹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又什么又什么，他永远活着，阿们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磐石，他扶持引导我们，又真又活的神支持马丁路德，支持摩西走完120岁，也会支持你我走当行的路。又真又活还要强调一件事情，他也鉴察我们的心。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好像他看不见，好像做什么他不知道，我可以任意而为，时时刻刻警醒在神面前，时时刻刻非常谨慎，因为他是又真，他是又活，他不是那个偶像，偶像是假的，偶像看不见的， 偶像是人把它神化出来的，神是又真又活。很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台湾，在台北，台北的郊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，各位去台湾观光可能都不会去那里，就是台北郊外福德坑这个地名很大的垃圾场。你们去观光有人去看垃圾场吗？大概没有。但是那个垃圾场很有趣啊，为什么很有趣？盖了一个很有趣的庙，这个庙就是福德坑庙。为什么有趣？因为里面很多很多偶像，有的是胳膊没有了，断一个左手，有的断一个右手，有的断一条腿，有的头都没有了，丢在那一边。因为丢在垃圾堆里面一大堆，那有一些那一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就说这个怎么行呢？所以盖了一个庙，把垃圾堆里面那一些残废的偶像都集中在那里去了。为什么这么多偶像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脚？因为台湾有许多买彩票的活动，他们买彩票之前先到庙里面烧香，先求名牌，求那个号码，大概丢那个什么签我不懂了，然后求了，哦，以为说这个号码就中奖了，没想到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号码什么也没中，丢了一大堆钱，那个气得不得了，向谁发作？跑到庙里把膀子扭下来，怎么你不听话啊？丢更多钱的人把头给扭下来，然后丢在外面做垃圾，这是真的，报上登着很大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侍奉的神，我们所敬拜的神，是又真又活，不是那眼不能见、耳不能听、口不能说、手不能动的偶像。我们要存敬畏的心，要存虔诚的心，要好好热心勇敢侍奉永生神。第二件事情，当摩西来到荆棘火焰，神说你所站的地是圣地，一定让摩西得到很大的提醒。提醒什么？神像烈火一样临到他，熊熊的烈火。圣经里面烈火代表公义，代表圣洁，公义代表对罪恶的审判，圣洁光明代表对污秽、对黑暗、对罪恶的反对。要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忘记他又真又活，他是又圣洁又公义的真神。他像火一样明光照耀，像火一样焚烧污秽，他像火一样要审判罪恶的。所以神说，摩西，把你脚上的什么脱下来，因为那个鞋是沾满了污秽的，走在路上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啊。当你真知道侍奉又真又活的神，到神面前再一次把自己得罪神的、得罪人的、人看得见的、人不知道的，都要向神诚恳承认，然后愿神的圣洁充满我们的心，愿神的光明充满我们的心，愿神带我们走光明、走圣洁的路啊！圣经里面好几位真认识神，像以赛亚，各位都知道以赛亚先知， 看见天开了，然后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那是极其美好的诗班。虽然刚才我们唱得很好听啊，美仗打完了回到天上去啊，天使唱得更好听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至高的神，在颂赞神。我读到这一段圣经，常常想，照理说以赛亚应该加入赞美的行列，应该也在那边欢唱圣哉圣哉圣哉，荣耀归于神。但请问弟兄姊妹，以赛亚接下来不是跟着颂赞，他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认罪，认罪，祸灾就是认罪嘛。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他接下来就认罪，面对圣洁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公义的神，至高的神，他马上说，祸灾我灭亡了，我眼见万军大军之万军之耶和华，看见了至高的神，我是嘴唇不洁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先知最被神用的一个身体的器官就是他的嘴唇啊。先知是讲神的话的，传神的道的，让神的旨意得以宣扬，就是用嘴唇，最被神用的嘴唇。他说，神啊，连嘴唇都不洁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祸灾我灭亡了，上帝的怜悯恩典，马上差天使拿了一块红红的炭接近他的头，再派他去传讲神的道。不但以赛亚如此啊，彼得也是如此。主耶稣借彼得的船讲道，把船撑开岸边一点，岸边太多人了，讲完了道，然后告诉彼得去打鱼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然后两条船满了大鱼，船都要沉下去了。照理说彼得应该说，感谢赞美主，明天 再来一次啊，后天每天这样就好了，那我打鱼的事业就最兴盛了啊。但是彼得不是这样，彼得马上跪下来，请问他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什么？看见荣耀的主，就会看见自己的罪恶，看见自己的不配。神的意象如果在你的心里，如果明显的光照你的心，我们会更在神面前诚恳彻底的认罪。主啊，我还是太多的私心侍奉你，我还是太多可能为了自我的一些名望，可能为自我的利益，可能为自我的方便。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主拯救我，求主完全改变我。有的时候我们认罪不彻底，很多罪认个皮毛表面，真正没有把该认的罪认清楚。我看一个小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可能各位都看过，说有一个小偷啊，这个小偷他要认罪，就跑到神父面前，到了天主教堂里去了。天主教里面都要告解的嘛，你什么罪向神父说，然后神父说，好，你的罪赦了，平安的去吧。他说，报告神父啊， 我偷了东西了，我要认罪。神父说，你偷了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偷了一条绳子。神父说，好，你认罪了，把绳子还给人家，那你走吧，平安走吧。那又回来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说，神父啊，绳子后面还有一条牛呢，那你把牛也还给人家，认罪啊。好，你走吧，平安走。他说，又回来了，神父啊，牛后面还有一个车子呢，车上还有很多东西。神父说，你把所有都还给人家， 你别一样一样来啊！你光一条绳子，一条牛，一个车，然后上面东西全部还清，不要留一样啊！我们到神面前，如果你真认识神，如果你真有神显在心中的意象，你要让神大大使用你，你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请问，认罪是认一根绳，还是一条牛，还是整个的车子啊？全部都要认干净我们的罪啊！彼得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吧，离开我，我真的不配啊！”我们真不晓得彼得犯了什么罪，搞不清楚哎。他就是打鱼嘛，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卖鱼的时候在里面有不干净啊，只能卖5块钱，他非要卖7块钱啊，那就是2块钱是骗人家的了，或者有什么其他我搞不懂。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真的不配啊。我们不知道，主都知道。亲爱同工们啊，我们都蒙恩能够在神的工作上面有份啊。当你更多有份的时候，希望你更多在神面前认清你自己。你若总不觉得我现在有什么缺点，总觉得我自己很好，这个是个危险的信号。连以赛亚都说，主啊，我找来找去，我的嘴唇都不够，不够分别为圣，嘴唇都不洁。英国非常有名的讲道牧师施布珍 Spurgeon 很有名的传道者，有人问他，施布珍牧师，我怎么知道我的灵性进步呢？他回答说，请问你上一次认罪离现在多久了？那个人说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施布珍说，那你现在灵性很不进步了，退步太久了。一个敬虔追求的人，越来越知道在我里面没有什么，我立志为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我要为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。我不要做的恶却做出来，我愿意做的善却做不出来。当我们在交战中，常常我真是什么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唯一的路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却忘了好好靠主，有的时候我们却随己意而行，体贴肉体而行。若是你真知道又真又活的神，又圣洁又公义的神，你必会常常悔改认罪，求神赦免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让圣灵的更新，圣灵的作为不断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能一天比一天进步。所以认识神的意象，无比圣洁，无比公义荣耀，我与他 更能够相匹配，这样的人在神的手中越发有用。那第三件事情，这个意象让摩西大概非常深刻的一件事，为什么荆棘在火焰里面燃烧却烧不坏呢？哪里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？正常的状况，荆棘烧烧烧就烧没有了，可是荆棘在火焰里一直烧不坏。这件事情可以从两面去思想它。我先讲第一面，荆棘没有被烧坏一定是上帝的作为，这是超然的事情，一定是上帝的保守，一定是上帝特别的怜悯。这正好是摩西面对以色列人的情况。以色列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很大的迫害，以色列人受的迫害从剪草、烧砖、盖城墙，然后还要做苦工，还要被逼迫杀害男丁等等等等，这么多的苦害，照理说以色列民族早都被消灭了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经说以色列民族却越来越兴旺，让法老没有办法。当然收生婆也帮助他们，不杀掉不杀害那个男婴，以色列人大概做工做苦工，劳动力很多，身体更加强壮，所以居然以色列百姓逼迫中却能够更兴旺起来。这个如果要想，那真是神诸般的怜悯，神诸般的恩典，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存活到今天。其实摩西想想他自己就是如此嘛，他生下来存活三个月已经长不了了，所以他的父母亲只好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丢在尼罗河里面，按常理来说一定活不下去的，风浪一大一打翻了就孩子活不了了，或者被野兽吃了，或者被人捡去了，没有好好的照顾也活不了。摩西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存活而存活的一个情境，那就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恩典。正像荆棘在火焰中却不会被烧毁一样，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那么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以色列人呢？这个事是很有道理的，如果你们好好读圣经好好想，神允许苦难临到以色列人，其实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正面的功能。怎么能这样讲？简单一句话，免得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因为埃及偶像太多了，太阳是偶像，月亮是偶像，星星是偶像，河神、青蛙、牛、蛇都是神的，都是偶像。以色列人敬拜真神，如果没有苦难，没有埃及人逼迫他们，很可能早都被埃及文化同化了，早都拜这些偶像了。在许多苦难之下，他们就求告真神，远离偶像。但即使这样子，还免不了以色列人拜偶像。 考你们一个小问题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到了西乃山、何烈山，摩西上山40昼夜与神面对面，然后神亲手写了10诫，写在石板上。摩西带着10诫石板下山，请问山下的百姓由亚伦带头，他们就塑造了一个什么东西？金牛犊。这就是埃及人拜的神，他们拜牛，他们拜蛇，他们什么都拜。以色列人即使受这么大的苦难，还受他们影响。摩西看到这个状况，气得个不得了，极其愤怒啊！居然把手上拿着上帝亲手写的2块石板砸碎了。因为百姓远离了神，背逆了神。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苦难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早都什么都拜了，什么都拜了，不止只拜金牛犊啊。上帝允许苦难，有的时候是怜悯他的百姓。今天如果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不要埋怨神，上帝有他的计划，上帝有他的美意，炼尽我们的渣滓。所以保罗说，患难生什么？忍耐生什么？老练生什么？盼望不至于什么？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什么浇灌在我们心里？神的爱。当你面临患难，你的属灵生命成长，你才懂得忍耐。当你在忍耐中，你才会老练。老练的意思是成熟的意思。成熟有很多英文的圣经就是翻译成为 maturity， mature， 成熟。婴孩生下来很可爱，可是他要长大，不长大父母亲急得半死。2、3岁非常可爱，你不能要他只活2、3岁啊，他要变4、5岁的。顺便考各位，2、3岁可爱还是4、5岁可爱啊？你们都没有孩子过啊？2、3岁最可爱了，你说东他就东，你说西他就西，东南西北跟你走。4、5岁就没那么乖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开始为什么了？7、8岁就不理你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我的。孩子要慢慢长大成熟啊，越长大哎又不一样了，体恤父母的心肠了。长大成熟，更明白神的心意。有的时候，神允许苦难。神允许一些逼迫，允许一些挫折，不要埋怨神，会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成长。永远不会忘记，神满有怜悯，满有恩慈。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是引申出来的。当摩西看到荆棘在火焰中，荆棘烧不坏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很可能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火焰借着荆棘烧，请问是不是靠着荆棘烧？是借还是靠？借着荆棘烧却不靠荆棘烧，这是神迹，这是很奇妙的。我想这一个可能让摩西后40年都不会忘记。 上帝的工作是靠着摩西做还是靠着神做？是借着谁做？借着摩西，靠着神。这就是侍奉的秘诀。今天无论你在哪一个城市，你在哪一个乡镇，在那一边的工作，请问上帝借着谁做？我们做。靠着谁做？神做。愿上帝的神迹异象藏在你心里啊，你就不担心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借着点亮火的器皿而已，要靠着我来烧两下就没有了，烧个十分钟荆棘就化成灰了嘛。要靠着你做，你能做多少呢？你能做什么呢？上帝工作都是上帝做的。摩西很大的本事啊，很大的本事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没有一样靠摩西的本事，这个明天再讲。我今天是讲异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天还来不来聚会啊？不来就今天讲了哈，讲不完，讲不完。刚才还通知我要准时下台哈，因为以前我的毛病是都讲过头啊。好了，有些明天讲。请大家再跟我说一遍：神的工作借谁做？靠谁做？愿异象藏在你心里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当你这样仰望神，这样顺着神的心意去做，神负他的责任，他做他的事， 你不必担心太多，因为你担心你也做不成，也不在你手中。上帝蛮有怜悯，蛮有恩典，他知道以色列百姓的苦难，看见以色列人在苦难中，他听见他们的哀声，他下来，他要救，他要差摩西，你去。那明天再讲，摩西推三阻四不肯去嘛。愿我们明白神的荣耀，神的恩慈，神的怜悯。他肯把工作托给我们做，借我们做，这是上帝太看得起我们了。请问这个是不是恩典？
是
极大的恩典。你越侍奉神，你越知道这是上帝的怜悯恩典临到我们了。他可以不用我们的，创造宇宙万有，圣经说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什么事他都做成的。要用你的话是看得起你啊，是提拔你，是扶持你啊。太多例子，当主耶稣升天之后，或者我这样问你们吧，我们在主耶稣手中，若跟天使比较起来，我们重要还是天使重要？为什么？别把自己抬太高了哈，我们这么重要吗？但是真的我们重要。请问传福音的责任，上帝交给天使还是交给我们？主耶稣没有复活升天之前，天使传不传福音？传不传？传啊。请问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谁来报佳音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徒嘛，天使报佳音。以后主耶稣复活了，谁来报复活的好消息啊？ 又是天使来了。主耶稣升天，谁护驾主耶稣升天了？天使。升天之后，请问天使还来不来？天使不来了，还来。但是考你们，天使传不传福音？传不传？答案我不满意啊！再问一遍，主耶稣升天了，天使陪着主耶稣走了，然后天使传不传福音？一直到大灾难中，天使在空中要传永恒的福音，但是现在不传，通例是不传。为什么？我举两个例子啊。一个例子，埃提阿伯的太监一心寻求福音，到了耶路撒冷，看到伟大的圣殿，看到祭司行礼如仪，结果没有人跟他传福音。他还读圣经了，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没人传福音，他读不懂啊。所以后来走了，坐在马车上就老读这个圣经，一直读一直读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默默 不出声读不懂。后来神派谁来跟他传福音？好，等一下，派腓力之前派谁啊？我想神在主耶稣在天父的右边很着急耶，怎么这一个慕道友，这么好的慕道友，全世界哪里找这么好慕道友啊？1000多公里啊，从伊索比亚、埃塞俄比亚坐马车跑到耶路撒冷1000多公里去慕道，你现在去找一个慕道来听福音很麻烦了。哇，先3个礼拜前就请吃牛排，对不对啊？2个礼拜前鱼排，1个礼拜前鸡排，然后死拉活拉来听布道会。这个人自己来的，这么远自己来，所以我想主耶稣着急。这个彼得跑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彼得太忙，耶路撒冷教会上万人了，那彼得在忙讲道了，在准备讲道嘛，没空啊。我想主耶稣找保罗。哎，保罗不行，还在抓基督徒打基督徒呢哈，保罗不能用啊，没人，结果派谁？哎，不对，派谁？派天使来了，真的派天使来了吗？可是天使走到半路要去旷野，哎，转弯了，他不去旷野了，转弯转哪里去了？哪一个城去了？撒玛利亚城啊，到撒玛利亚城找谁去了？找腓力去了，告诉腓力起来向南走。那天腓力大概睡觉没睡好，哦，我这边好忙的，哎，好，向南走就走了，顺着圣灵就走了。一到就碰到旷野，碰到这个太监正在读像羊羔被牵宰杀之地，这讲什么啊？不懂啊。腓力马上跟他讲耶稣，一讲就信了，一信马上要求什么？受洗，然后欢欢喜喜回到伊索比亚去了。我现在考你们了，天使会不会说话？说什么话？什么话都会说啊。他向腓力讲什么话？大概讲希腊话，或者讲亚兰话，或者希伯来话，起来向南走去传福音。请问天使会不会讲埃塞俄比亚的话？会不会讲？如果天使直接去了，他就跟这个太监传福音，请问太监会不会信耶稣？可是上帝主耶稣要天使还是要腓力去？天使 只做了次要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留给腓力做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天使服侍我们，要我们去服侍没有信主的人。所以我们重要还是天使重要？不是我们自夸，哪里写下来的？如果你不信，我再讲一个例子。哥林流人不认识啊，罗马军官，罗马人。所以当初犹太基督徒也不去传福音的，外邦人家不去，不去。结果哥林流进前爱神，他是一个归顺犹太教的外邦人，又敬虔又爱神，常常祷告，还常常周记。上帝喜欢不喜欢？可惜没有人传福音，所以上帝也是很着急啊。结果派谁去传福音？啊？不是彼得，再讲一遍，天使又来了。没人去传嘛？那个时候，请问彼得想去还是不想去啊？彼得不想去，外邦人家怎么可以去啊？不去啊！所以天使来了，来跟哥林流讲话了没有？讲什么话？啊不，我猜可能讲拉丁话，因为哥林流是拉丁人嘛，他们是罗马人嘛，讲拉丁话的啊。啊，不管讲什么话了。讲了半天，祷告上帝听见，周记上帝悦纳，不够不够不够，赶快派人找谁来？彼得在西门削皮匠，在约珀，正在干什么？在屋顶干什么？一个大布掉下来，里面各种动物。上帝的声音说：“起来宰了吃，因为里面有犹太人不吃的，一定有猪啊什么不吃的。”所以彼得跟上帝辩论神学了，说慢慢慢慢啊，这个利未记讲的不能吃嘛，怎么叫我吃啊？结果上帝把他收走了。第二次又来了，一样的话还辩论，又收走了。第三次又来了，正要辩了，门口有人敲门了。谁来敲门？不是天使啊，你们这圣经乱读啊。哥林流的家里的佣人来了啊，敲门是哥林流的佣人来，我们的主人请你去啊。彼得去了没有？传福音没有？圣灵降临了没有？得救了没有？请问如果天使直接传，哥林流会不会信？上帝要谁传？啊，基督徒。基督在这里啊，在你们，你们是基督，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？要不要传？感谢主啊！所以借着我们，靠着谁，他的工作就会成全。我还有十分钟啊，我还有一点没讲呢，这点很重要，特别重要啊！所以我要停在这里讲最后一点。这一点呢，摩西不要去嘛，摩西不要去啊！摩西说。哎呀，我不能，上帝还要他去。他想一个办法，这个摩西有小聪明了、啊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他是这样问的，对不对哈？他心里大概想了，上帝才不会理他呢。你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他不理他，不理我就不去了嘛。因为以后以色列问我打发你来的神叫什么名字，你都不知道，那你是假的。所以摩西要退啊，没想上帝回答了没有？回答什么？自由拥有的。哇，自由拥有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懂。全宇宙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一样东西自由拥有。各位信不信啊？这个讲台现在是讲台，以前是什么？木材嘛，木头。木头的以前是什么？树啊。树的以前是什么？啊？ 那种子嘛，那个种子已经是什么？这个东西不是自由拥有的，讲台是后来才有的，木材后来有的，树后来有的，种子后来有的。宇宙任何东西都不是自由拥有，只有一样自由拥有，就是神。其他，请问我这身上穿的西装本来是什么？乱讲，这是羊毛，好的羊毛，哎，这个料很贵的哈。羊毛以前是什么？羊以前是什么？这个都不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没有东西自由，都没有，只有神自由拥有。这是一个翻译，中文翻译也不错了，可是希伯来文这里更难一点，很多英文圣经都翻出来了，翻成 I am who I am。摩西问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神说，我是，我是，我是，我是。你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答我是黄子佳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答我是，我是，我是，是什么？真的神回答这样子的，按希伯来文哈，就是我是，我是。摩西问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是，我是。那听懂了没有？没听懂。哎，摩西可懂了，所以你们脑子不如摩西啊。等一下我说为什么摩西懂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是，我是，就是我是一切答案，我是一切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啊，哦，还有五分钟我要下台啊。如果我有500万人民币，我就开一个小杂货店，买盐、油、糖、酱油、麻油、什么什么面粉、米，然后开店了。我投资500万，我是店的什么人？老板不好听，董事长。我自己经营、规划，我是店的什么人？总经理。省钱呢，我自己管钱、收钱、出纳都我管，我店的什么人？财务。再省钱，我自己打扫、搬货，我是店什么人？工友。有一天来一个人找你们总经理，我怎么答？找你们工友，我是怎么答？什么都我是的，我什么都是啊，这个店是我的嘛，什么都是我的，整个宇宙都是谁的？如果要问神叫什么名字，他怎么答？我是嘛。 这就是真的，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的道理啊。神回答摩西，你要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是，我是。哇，这个是摩西最宝贵的答案。因为摩西要去见法老，法老有极大的权柄，可是最大的权柄是谁？是神。法老很多的测试、责试很有学问，最大的学问是谁？神。法老很多军兵、很多的力量，最大的能力是谁？什么都是神。如果你有了神，有了什么？愿你心里有确实的把握。神是我的一切，神他是一切的一切，我在神的里面，依靠神的大能，他的事他要成全，我只是一个器皿，交在他的手中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最大的问题，你交自己给神了没有啊？ 摩西东推西推，飙去飙去，想各样的花样，就是不肯把自己交出来嘛。他不肯交出来，当然什么都不是。但是感谢神，后来摩西交了没有？明天讲啊。所以明天很多比较重要的是明天讲啊。今天先开胃菜啊。今天你在任何神安排的地方，大地方小地方我们不知道啊，比较困难比较容易我们神知道啊，受多的麻烦受少的麻烦上帝都知道，没有关系啊。问题是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？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是伟大、荣耀、尊贵、圣洁、极其超越的真神。在你爱子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得蒙拯救，罪恶得到赦免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是何等蒙福啊！而且你还看得起我们，选召我们，把你的工作交在我们手里。哦，主啊，无比的感恩。但是我们也是信心需要常常被你坚定，知道在我们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恩主耶稣复活升天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，我们遵照你的差遣，无论在哪里我们忠心来侍奉你，要得你的喜悦，也会经验天上地下权柄托住我们，为要成就主的美意，为要高举主的圣名，广传主的福音，让多人得蒙拯救。哦，恩待我们，悦纳我们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好，感谢主啊，是黄牧师自己愿意下台的。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成为我意象啊，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啊。神借着他仆人的口，靠着神来做，我们愿意承担啊这样的使命，成为我意象第一节。请我们起立。
求我心中望，成为我意象，我别无爱慕，为主我敬仰。
名牌上面写 L 的，你是小组长，现在就到后面去集合。你看一下名牌是 L 的，写一个 L， 小组长，现在请你就到后面去集合。我们再唱一次第四节，我们再唱第四节，好，预备，来。
天上的君王，我命的太阳，容我向天乐，我一大声。
心
永无变更。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。
请坐。我们有没有报告？我们现在开始休息，到10:45准时回到会场。如果姐妹们这两边的洗手间不够用，你住的不算太远，鼓励你回自己的房间去更方便一点。好，我们10:45集合。